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北京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自从6月11号复燃以来，确诊人数仍然持续增加。据北京卫健委最新的统计，在星期一6月22号单日再增1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人数达到249人，并没有包括仲在观察当中的22例无症状的感染者。据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在全市16个辖区内已经有10个的部分街道卷入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分别被划归为中高风险区，其中可能源头所在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已经在6月13号关闭，周围的丰台区和以南的大兴区等部分的区段都属于高风险区。虽然誓言话要积极防控，但是北京官方至今仍然无法确认这一波的疫情的病毒感染源头，而且连日以来几名病患的行动轨迹和接触史都初步发现和新发地批发市场无关，使到中共党媒北京日报都开始怀疑是否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在防控力度方面，据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市民、商家和学者的反映话，北京市汲取了1月底以来武汉疫情防控的错误教训，自从6月中旬爆发第二次疫情以来已经是积极防控，虽然采取了最严格和全面的管控措施，但是相对有序，而且手法较为细致和有人性，而当地市民亦相对冷静，未陷入任何恐慌的情绪或者行为。北京大学某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系副教授对记者说，北京至今仍然未宣布全面封城，但对于进出北京的人都进行严格审查，要求持有7日之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放行。他的严谨程度实际上亦同出封城差不多。他说，因为个人要排队检测比较难快速拎到证明，所以减慢了进出北京的人流，最后的结果相当于变相封城，但并没有宣布封城，老百姓不至于恐慌，生活就不觉得有任何异常。北京卫健委星期二透过新闻稿说，全市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经扩大到128间，但是呼吁市民采取提前预约或者配合单位安排方式去有秩序地受检，以免出现临时排队人龙，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亦增加医院的压力。为了避免接触感染，北京市民大多数以减少出门或者避免大型聚会去应对，使到餐饮、酒店和娱乐事业例如电影院等等首当其冲受到断崖式的影响。距离新发地批发市场大约10分钟车程的一间大型连锁烤鸭餐厅说，原本他们的餐厅的生意因为北京连续56日没有疫情而渐有起色，但自从6月中疫情复燃以来，生意又马上一落千丈，一整日都没有客人上门的惨况已经是常态。据餐厅主管说，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日头客人都没有，他们属于大型聚会的店铺，并没有太多人去用餐，话唔担心系假嘅，但系佢哋嘅防护已经做得比较好啦，一日三次消毒，客人进入店铺要有健康码、扫体温、登记、酒精消毒都必须要有嘅。而位于北京朝阳区嘅许仙楼餐厅亦面临同样嘅困境。据星吴嘅负责人话，冲击系好大嘅，几乎系冇入客人。疫情喺第二日开始，佢哋夜晚都已经系闩门啦。而家咧一直喺度留，但系日头几乎冇人，亦冇任何嘅收入。而地处偏僻的京城宾馆自从2月份全中国陷入肺炎疫情以来，生意本来就已经清淡，被这一波的疫情来到，北京马上将观光客拒诸城外，当然又雪上加霜。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柜台人员说，几乎就没有任何人，他一直在店铺里面亦没有出过去，所以对大势亦不是那么清楚，而疫情期间本来生意就清淡，没什么差别。三名商家、受访市民和学者普遍对政府的疫情防控是有信心，尤其北大的学者说，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的运作的体系原本就健全，市民质素又比较高，医疗的资源亦丰富，生活物资的供应亦无惧，而且北京的决策亦能够直接指示中央定案之后才可以执行，所以指挥决策系统是相对迅速有效。但是他们对于北京能否在短期内恢复商机或者生活的常态都不是那么乐观的。由于今次的疫情源自于有北京菜篮之称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所以除了跟这个市场有直接接触的摊商和批发商， 必须要全面接受呢个核酸检查。咁就连各类嘅农贸市场、餐饮、食堂、外卖、快递同物流人员亦波及到。据媒体报道话，全市10万名快递从业人员都已经被要求安排进行核酸嘅检测。因为快递员受到波及，中通快递大兴区嘅业务人员喺星期二就对美国之音话，呢两个礼拜嘅派件量都已经大幅减少咗一半以上。虽然所有人都已经完成咗核酸检测，亦未发现确诊病例，但系随住派件量减少，亦多少会冲击到业务员嘅收入。不过至今仲未听到话公司有裁员嘅消息。为咗防患疫情扩散，中通快递每日都会针对所有嘅人同埋营业区咧进行消毒。业务员派送亦都会戴口罩，而且同客户保持一定距离，或者尽量采取冇接触嘅方式去派送。北京某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经济系副教授就预计快递业受到嘅冲击系属于短期，因为北京市民又开始咗另一波类似嘅居家隔离、唔出门嘅生活，所以未来会依赖物流业去运送生活嘅物资，所以商机应该会随住从业人员嘅阴性检测之后咧就逐渐恢复。该教授又话，北京市民嘅生活目前咧仍然属于正常，但系工作条件咧较为好嘅市民，例如公务员同教师等等咧，应该大多会采取喺屋企工作去维持收入。而官方都能够透过大数据去掌握市民出行嘅行动轨迹，所以疫情嘅漏洞咧系比较能够防止。不过对于科技防疫，呢一名副教授就话，这个大数据技术嘅发展咧系有利有弊嘅。北京官方利用市民行动嘅轨迹去收集，去提升防疫嘅效果，确实系有成效做法。而喺呢个时候动用呢个手段亦需要必要嘅。咁但系信息科技发展至今系非常进步，将好多人嘅个人信息都透明化，咁严重侵害咗个人嘅私隐。咁所以佢认为，一旦疫情过去，生活恢复正常，咁有关个人私隐数据保护嘅立法，以及大数据运用嘅边界设定，官方同各界都应该要开始思考，要集思广益去进一步完善。否则未来个人嘅私隐数据容易被泄露，甚至成为被监控嘅对象，或者个人信息被商家非法滥用，对于呢个用家嚟讲都唔系好事。至于受到负面冲击嘅餐饮业，佢就话除咗人流较密集嘅餐饮、饭店、娱乐业同商场之外，仲包括少数部分啱啱复工复产又因为最新一波疫情而被要求停工停产的中小企业，以及最苦的一班人就应该属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因为这班人没办法透过视讯，必须要去到现场打工或者是做散工去过日子。一旦因为居家隔离或者停工的话，马上又要面临收入减少甚至没有收入的困境，生活将会无以为继。而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发言人郭展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说，北京市虽然在2017年底大兴区的一场大火之后开始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以及外来的移民工，但是北京市生活的机能的运作一直以来都是靠着这一班上百万的外来移民工是支撑的。所以疫情严峻期间，这班收入微薄而且积蓄不多的外来移民工，如果没有办法工作的话，可能很难生活下去。据中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中国五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9%， 比四月份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但仍然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0.9 个百分点，显示出就业压力仍然是不容忽视。不过对于中国官方的失业调查，郭展瑞说，各界普遍认为中国严重低估，没办法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针对中国的失业率，目前各个研究机构当中以法国兴业银行的预测数据最为严峻的。据该银行的预测，中国目前大约有7000万至8000万人失业，城市失业率高达 17%。由于北京疫情可能还正在上升阶段，北大经济系副教授说，疫情对经济的通盘影响还要有待观察。但是就消费面来讲，北京日常物资以及新鲜生果的供应并没有中断。不过物价咧应该会是小幅上升，但应该可以在所谓的可承受的范围内。而中国的整体经济受到新一波疫情的拖累，需要更多时间才可以复苏，所以他预期民众在消费方面应该还要忍多一阵。在政治方面，这名北大副教授说，北京疫情爆发初期，北京市政府立马惩处了免职3名防疫不利的官员， 分别是丰台区的副区长周宇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黄华和新发地市场的总经理张月立，当时就释出了所谓的杀鸡儆猴的象征性的政治信号，去警告各个区的领导加强对疫情管控的以及重视。所以就政治问责来讲，亦可以说是仅此于此。因为如果随着疫情发展继续追究下去的话，免除爆发疫情的各区区领导那就可以说没完没了，亦会乱了疫情防控的体制。至于日前中国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吴浩在接受中国的新京报专访时就说，从这波疫情的潜伏期来看，他预估北京的疫情应该不会超过这个礼拜。他说传染病的规律就是将传染源控制住，传播链阻断，疫情就可能出现数字断崖式的下跌。对此这名北大副教授说，几个月以来的防控经验令到北京市民对于过于乐观的官方讲法大多数都是有疑问，亦不会因此就放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